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唯心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这个体会体验，就是我们看古人的东西有时候就能够看得懂，有时候看不懂为什么有时候看不懂其实是因为我们心没有静下来没有沉淀下来就是心还浮着还浮在很多事情上，静不下心来。那有一些经论，有一些经典，我们其实是很难看明白的这包括有些人一看经就瞌睡都是这个心不安静不清静没有通过做一些功课让心安住下来这个自己的习气一些无明还有向外抓取的这个心一直在起作用，所以说障碍了我们这个本有的智慧当我们真正静下来的时候，再看这些东西就不觉得多么的深奥难懂了而觉得好像很自然的就能够明白它的意思了所以就是有一种说法这个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不是你读百遍这个意思现出来的，是因为当你读到100遍的时候，你的心静下来了你的心静下来，它的意思就出来了。其实，对吧？对于一个大学的毕业的人一个教授你让他看初中的、高中的课题，他一看就很明白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领域里边常年的耕耘，是吧？那我们刚开始看一些题目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在这个领域里边没有沉淀下来，没有静下来当你静下来，你再看它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难。再想起以前。哇，一看这些东西，这都是什么呀？是吧？就心境都不一样了。好，我们继续看原文上节课我们讲到，是以极性之相，故无妨建立因为本性它就会起这样的一个作用，它不是一种死灭的断灭的一个特点，它会起这个作用。所以，那因为本性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就不妨在。这个世间觉悟之人也好任何的人也好，不妨建立一切法，只要所建立这个没有烦恼，能够利他，能够让自己自在都是没有任何的妨碍的这个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只要能够自觉觉他，只要能够有利于修道有利于众生离苦得乐都无妨建立。即理之事，故不易真常因为事也是从理出的，但是呢这个理又由事来彰显，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相，你又彰显不了这个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清净的理体，又显现不出这样的事来，所以事是理之事，理是事之理，即理即事，即事即理，那事和理都是不二的没有离开一个理的事，也没有一个离开事的理故不易真常。所以这个事情里边，它又不会掩盖住真常之理在事情中就能够显现出只要你有心，只要你静下心来，只要你不打妄想，只要你没有这种烦恼这个时候心清净了，自然就能从一切事上看到它的实相之理。以空之有故，岂爱繁星？以静之动故，何亏湛纪？这个唯心觉也好还有一些古人的一些有个别的一些这些禅师他们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种修辞在里边的，是有对仗。我们读起来呢，朗朗上口，所以叫唯心觉。觉就是有这个就是言简意赅的这么个意思我们容易读诵，容易背诵这里其实就是两句相对的就是并列的这样的一种表述以空之有故这个空之有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空即色，即色即空佛性非空非有涅槃经里边讲的若认为佛性是有那就是执着，若认为佛性是无是空没有佛性，那又是虚妄所以即空即有即色即空那因为 空中有色，色中有空，所以又不障碍繁星啊，繁星永处那且定啊，繁华也好啊，兴衰也好啊，衰落也好，都不障碍这个本性啊。那以静之动故，那这个静和动啊，也是二项啊。真正的本性是即静即动，即动即性啊，非静非动啊，即静即动啊，既是静又是动，既不是静又不是动啊，动是静动，静是动静。嘿，这个看大家的这个啊，看看你不要睡着了啊，可能没讲这个时候还有点清醒，一讲这个就睡着了啊。所以静中有动啊，因为这个静是体啊，前边的空也是指体啊，有呢是指它的用，这里的静啊是指它的体是寂静的啊，但是它又有动的作用啊，何亏占寂，所以正起动的作用的时候又没有一点点啊丧失啊这个减少它的啊这个空寂，减少它的啊体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没有因为它啊，有了动的作用，有了繁星的啊，衰落的啊，有了妙有的这个作用，就会啊覆盖住，就会啊亏欠它的这个真体的一个寂灭啊，不会的啊，这就是本心的一个作用啊，即体即用，即寂即啊，即寂即知啊，所以任运即知啊，任运动静啊，任运空有，言一则大小相入。言义则高下俱平，说一呢啊，但你又不要执着一个一啊，大小呢啊，它都包含在这个一里边啊。其实言一呢，其实是说义，是说它的差别相。那言义呢，则高下俱平。那说不同呢，你不要执着一个不同。其实说不同的时候，它是相同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啊。你比如说啊，众生与佛啊，其实都是相同的。好像是两个名词，两个概念啊，是异，其实是同。那说同啊，唯是一心，你不要执着个一心啊，一切的万象才是一心啊。说异的时候，你不要执着一，异是一；说异的时候，你不要执着异，一是一。这个大家听懂吗？啊，你看我总结的很清楚啊，就看你自己啊，智商的怎么样了啊？你如果说神志不清楚，那我这个讲你是听不懂的啊。听懂的打一个听懂了，嗯，是吧？这里啊，言一则大小相入啊，言一则有差别相，言义呢则高下俱平，那又是一个平等相啊。我听懂了，都听懂了，听懂的还挺多的啊，有那么五六个啊，一千多人有五六个听懂，挺多的啊。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啊。言有则离体寂然，言无则适用不废。所以你看啊。讲有的时候你不要执着有啊，它其实是离体寂然啊，即有其实是在讲空啊，言有的时候其实显现出一个空的相，所以离体寂然，离体寂然就是空寂啊，就是空性啊，空的作用啊，空的一个本质。那言无呢则适用不废，说无的时候你要不要执着哦，就是断灭就是无，其实说无的时候其实在说有啊，适用是不废的啊。虽起而常灭，事相含虚；虽寂而恒生，法界出现。这就是两句对仗的话啊。那，哎，虽起而常灭，就是啊，不爱我们的日用万行啊，身去身来本三昧，起住啊，居止啊，起坐相随啊。这个你的日用万行啊，虽然啊该干嘛干嘛，但是你是常寂的。所以真正的寂，真正的禅定一定是在动中啊。若密真不动，动上有不动啊，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啊，能善分别相啊，第一意不动啊，但能如是见，即是真如用啊。抱诸学道人，奴隶须用意，摸于大乘门，却知生死智啊。又来了啊，凡尔赛了啊，这个锻炼大脑啊，又想起来了啊，嗯。所以说平时你对吧，你讲法你就得有点东西，是不是？你讲讲的，你就算你没得讲了，你可以背点古诗嘛，对吧？背点诗记，是不是？哎，让刚进来的人以为啊，这个人很博学，是不是？ 这个虽妻而长命啊，这个起坐震相随啊，结火烧海底，风骨山相击啊，涅槃相就是在这个起灭中显现出一种长寂来啊，这个啊不动来啊。那世相含虚，世间的相呢，它的本质其实即相而无相，虽然有着一切相，又没有一个实体啊，又是空寂的啊。那虽寂而恒生，虽然它的法体它的本体是寂灭的，是空寂的，是无法可得的，而又恒生一切法啊，法界啊，乃至一切的啊万象都是森然啊，都是常住的啊，看上去有变化，实际上啊是恒寂的啊，任动而常住，万化不移啊，任隐而恒兴，一体随应。任动而常住一样啊，就是它不会说守着一个所谓的一个不动的啊，一个涅槃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死寂的东西，它是随缘而现象，随缘而任动啊。虽然随缘而动，但是又无所动，又是常住的。那万化不移，不仅啊，不论它怎么动，不论它怎么随缘变化，它的本体是不移的啊。那任隐，它不显的时候啊，它寂灭的时候啊，它没有缘。而显现的时候又恒星，又恒星一切法，你看上去它是寂静的啊，它啊好像住在一个清净的涅槃里边，但是它又啊，哎，它又不间断的启用啊，一体随应，所以这个就是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到这就是啊，用也好，动也好啊，静也好，寂也好，它都是一种方便形容啊。其实也没有一个动，也没有一个隐啊，都是就世间啊相来讲啊，就是欲缘失的时候啊，而无所失啊，缘散即寂的时候又无所寂，看上去它是寂灭了，其实啊还在恒生一切相啊，一体随应，它是啊，没有内外的，是一体的啊。无假而幻象和合，无实而真性湛然。啊，这个真心自性是没有假的，是真的啊。虽然它是真的，但是啊，又示现出一个因缘和合相来啊。所以你到哪去见佛性啊？啊，你能离开因缘所生法去见一个无生吗？不能的啊。所以缘起即是无生，缘生即是无生，非离缘生，非离因缘和合相而别有一个无生啊，非离假而有一个真啊。非离一个和合相而别有无和合相啊，那我们讲这个无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啊在通过世间的这样一个因缘和合，看到它和合之后啊，它还会散灭，发现它原来是无生的啊。那无实，那它所起的作用呢又不是真实的啊，而真性湛然。虽然它的所起的作用不是真实的，但是它的体是真实的，是常住的，是湛然的啊，是寂静的啊，无成而意志交辉，无坏而诸缘互绝。前面讲了一个啊，无假和无实啊，后面接着又是无成和啊无坏，没有一个法是真正的啊和合所成的，但是呢，又显现出意志交辉。各种不同的法相啊存在啊，互相辉映啊，没有什么成，但是好像又有一个成啊，有一个东西在这个世间啊出来了啊，生成出来了啊，意志交辉。那无坏呢，而诸缘互绝，本身这一切的啊相啊，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生灭，没有一个成坏的啊，但是呢啊，它又示现出一个啊缘散即灭的这样的一个相啊，无坏而诸缘互绝。他这个缘起的时候啊，四大和合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因缘这个人啊，四大也没了啊，就分离了啊，这叫诸缘互绝。诸缘互绝就是缘散啊，虽然没有坏啊，但是它示现一个缘散的这样一个相啊，它的体是没有坏的。境虽现而无现性，智虽照而无照功啊，虽然啊，看上去有着一切境，有着一切相啊，森罗及万象，但是呢。又没有一个真实的境，真实的相显现，只是一个体的一个影像而已啊。那虽然能起智慧观照啊，觉观的这样的一个用，但是这个觉观又没有一个能觉观的，又没有一个能觉的，又没有一个能照的这样的一个体存在啊。所以虽智照啊，智虽照而无照功，没有一个我在起一个照的心啊， 虚名自照，不劳心力。既用非差，能所依计。寂灭的时候啊也好啊，起妙用的时候也好啊，它是同一个实相，同一个性质啊，非有非无啊，非真非幻啊，都是一个啊假名。所以寂也好，用也好，只是名相，只是它的作用所体现的不一样啊，没有差别啊，寂用是没有差别的，定慧是没有差别的啊，众生与佛是没有差别的，烦恼与菩提是没有差别的啊。戒定慧与淫怒痴是没有差别的啊，这个外道所修法与菩萨所修法是没有差别的啊，钓鱼和吃鱼也是没有差别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执着啊，钓鱼和吃鱼没差别，我就钓鱼去了，你钓不了鱼啊，小心被反钓啊。既用非差，能所一计，那这一计是什么？是空计啊，是俱泯的意思。所以能所是一，能所都不可得啊。状同静静啊，万象而不能逃行，性若成空，众相而不能离体。这又是一个啊，对仗的啊，这样的一个啊题材。状是指它的啊状态，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像一个清净的明镜啊，静静就是干干净净的静体啊，只要你有物。物来就现出一个相来啊，物去啊又清净啊，所以你现相正现相的时候，其实静体里面也是没相啊，只是你看上去有个相啊，你离开的时候好像是啊有个相离开了，是其实静体上也没有什么离开，本来它是清净的啊。这个静体本身就像我们的这一心的实相，那镜里边所出现的这个来去的啊，所映现的差别的相啊，人来人现啊，物来物现，对吧？猫来猫现，狗来狗现啊，桌子现桌子啊，板凳现板凳。那这个所现的这个啊，它不是真实啊。就像我们的生灭，我们的啊生命来的时候啊，走的时候啊，我们迷的时候不知道这是假象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心，就会生恐惧，生贪恋啊，贪生怕死，对吧？其实都像你啊着在了这个镜中所出现的那个像一样啊，你忘了镜体是清净的。镜子本身是没有来去，没有这一切的万象的啊，它只是能显这一切的幻象、虚幻象，但是它本身是没有真实的这些象的，里边没有真实的人，没有真实的动物，没有真实的花草啊，只是我们执着了认为镜子里有这些东西啊。那真心自性也是这样，它起这些生灭有为无为的这些世间出世间这些作用，但是没有一法是真实是可得的啊。所以状同镜镜。你理解了镜子包括它的妙用，你就理解了心啊，心体和它的用啊。那万象而不能逃行啊，虽然说镜中没有这一切相，但是这一切相又逃不了镜体啊，永远会现啊，随缘会现，什么来就现什么相啊，是遇缘即失啊，所有的相又逃脱不了啊，又不能从镜子中一下子除掉啊。虽然没有除不掉，但是它又不是真实啊。性若成空，我们的本性又像啊清洁啊彻啊，这个成就是啊干干净净的天空一样啊，又像啊明净的又明亮又清净的啊虚空啊，众相而不能离体啊，能够啊呈现出一切的啊草木山河大地啊飞鸟啊走兽啊人。当当的一切啊，这一切相都不离虚空之体啊，都不离自性空啊。为常住藏啊，作变通门啊。所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性啊，是常住的宝藏，常住的法藏啊。它能够视现一切的变化、神通和作用啊。做变通门，能起一切的用啊，湛而坚凝，恒随物化啊，这个不离当处常湛然啊，它的本体是湛然清净的啊，坚住啊，凝住的啊，这个坚凝是常住不动的意思啊，本体湛然清净，常住不动啊， 但是它能够恒随物化，它又不是一个死常啊，它又不是一个没有变化没有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常，它是随时随缘能够起一切的妙用啊。纷然起作，纷然就是你不动念的时候啊，你哎就是离心意识啊，不可思议就能够起这个作用啊，忽然之间就现一切法啊，不动真如啊，虽然现一切法又没有影响到，又没有啊染污它的真如的肢体啊，男身末女身张，东方入西方起啊，它在一切的啊男相女相啊东方西方啊一切处都会示现啊，刚刚还在这个啊男身上啊，他的四大分解的时候啊，又跑了入了女身的一个体上啊，在一切处都会显现啊，东方入西方起啊，此方末彼方起啊。但是你找又找不到啊，可是他又在这些上边就能够起作用啊，当存而正敏啊，当存而正敏，再卷而横书啊。那当存而正敏就是啊，当处出生，当处寂灭啊。好像它正显现作用的时候，我们哎呀顿悟了，我们言下见性了，其实它早就过去了啊。你不可能真正存有一个开悟的实有的开悟的状态，也没有那么一个状态是见性了，因为它刹那刹那都过去啊。正见的时候，正起作用的时候啊，又没了，这叫当存而正敏啊，所以古人只能这么讲啊，自古圣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名。为什么不识？因为你根本就识不了他不住啊，涅槃不住佛，佛不住涅槃啊，佛也不见性，众生也不失性啊，这叫当存而正敏啊，不离当住常湛然，密集之君不可见啊，一模一样，跟这两句话啊，再卷而横书。看上去好像是啊，在那纠结着啊，在那烦恼的，在那缠缚的，其实它的实相是啊舒展的啊，是解脱的，是无缚无脱的啊。普住而不迁，具变而无在啊。普住就是在一切的啊相中都有性啊，这个本性是变一切处的啊。在这个芥子许里边也不少啊，在须弥山啊，在啊虚空中又不多啊，再繁而不减，再盛而不增啊，叫普住啊而不迁，永远的在不间断在起作用，从来又没有停止过啊，这个不迁就是不变的意思啊，具变，具就是变一切处啊，具变而无在啊，在一切处但是你找不到它，又没有一个在啊，没有这么一个体，这么一个实有的东西变一切处，我们说真心自性变一切处，其实根本你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真心自性啊，所以变一切处而又无在啊，住无所住，无所住而住啊，无所住而住又找不到一个住的体啊，找不到一个体你又不能说它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在而无在，无在而在，举一尘列无边刹土，指一念数无尽古今啊，那一微尘里啊有十方世界，有十方的佛土，有十方的如来啊，有一切的众生，有一切的法，所以举一尘啊，无边刹土都是这样啊，一尘土就是一切刹土，一滴水就是大海啊，一念啊就是三世啊古今啊，所以指一念数无尽古今啊，一念和万劫是一样的啊，一法遍含一切法，那一微尘里啊有无量的佛法，有无量的智慧啊，为什么说啊？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我们读正道歌啊，一法遍含一切法啊，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现啊。这个都是啊，极小同大啊，哎，极大同小啊，极小同大啊，不见边表。居于相而非生，极静随染啊，昼无去而不坠，处浊恒清啊。那居于相而非生呢？啊，这个性显现在相上边啊，比如说在凡夫也好啊，在众生也好，在有情也好，在无情也好，它是没有一个啊生堕的啊，没有一个生堕的。 显现在任何一个项上，它的体都是完全的啊平等啊，没有一个高低之分啊，是法平等啊，无有高下，在一项呢而没有一个啊高低之分啊，那极静虽然，哎，所以我们看啊，你看上去诸佛也好啊，这些成就者也好啊，是无比的清净，其实他会随顺时间啊，众生干什么他也干什么，众生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众生怎么说话啊，哎，他也怎么说话啊。也要入乡随俗啊，就是极静虽然啊，虽然看上去他跟众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的心性不迷失，他没有染污啊，可是他干的事情也是一个俗人做的事情啊，这叫极静虽然啊，在一向呢而没有一个啊多么高的一个显现啊，并不是说天天坐在一个啊莲花台上啊发着光，不是的啊，就是实现一个凡夫之相，没有生的一个相啊，当然也没有一个沉的相，后边啊昼午去，这个昼午去就是有一个沉的啊向下的啊，就是啊视线的啊，啊堕落在入于无趣而又不坠啊，看上去好像是从清净的啊三昧中出来了啊，视线了啊，视线到众生中啊，然后来到无趣里边下降了啊，其实并它的本体它的体性没有下降啊，没有堕落，那处浊而恒清。虽然在烦恼中而被不被烦恼染污啊，在生死中而不被生死所染啊，这是处浊而恒清啊。这个既是讲一心，也是在讲啊觉悟一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觉悟的人、成就的人也是这样的啊，他的心体是这样的，他的作用也是这样。所以，什么是成就的人？就是他的行为举止、他的起心动念、他的作用和这个心体的作用完全的相应了。虽然他这个相上是有一个生灭啊，有一个啊，哎，用啊，动啊，静啊，啊，这个习气啊，哎，这个啊，这些种种的法啊，种种的方便啊，种种的视线，但是他都没有过度，没有染污啊，他都与性的作用完全的默契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法身、报身、化身就是一身了啊，三身本来是一身啊，哎，但向性中能自见啊，即是成佛菩提因。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执着啊，这个是讲心的体，讲心的理，这个是讲事上的，它都是一样啊，即理即事，即体即用啊，即法身即化身啊，即报身。外望无盈余，内窥无积聚啊，从外向上看啊，它也没有什么啊，也没有什么光辉的一个形象，也不是说啊盈满的啊一种饱满的啊，也不是啊，它就是很平常啊。从外向上看这个啊，看我们的实际理地也好，看我们的本心，它没有一个盈满的相啊。那内窥通过内观静下来啊，去默契这个心体啊，又没有一个积聚，它又不是一个积聚的法，它又不是一个有相的法啊，你又没有什么能够看到啊。触目而不见，满耳而不闻啊！你天天看见啊，你看到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啊，哎，又不能做看见想啊！哎呀，这个性就是相，就是性啊，这是方便说啊。其实当你生那么一个想的时候，已经在打妄想啊。所以触目而不见，那你说触目而见也没有问题啊。这里的不见就是见啊，就是你想找到这么个东西，这么个心，这么个性，你找不到。但是你又时时在用它，对不对？你正看的时候就是见性了啊，就是实相了，可是你找这个见性，你找这个性，你又找不到，所以啊，视而不见啊，正见的时候又没有一个见想啊，也没有一个能见和所见啊。但是你时时刻刻啊，你随时随地，你不是看就是听，你一直都是跟他在一起啊。那满耳而不闻啊，一直都是在你耳根上起作用啊，在六根门头在放光，昼夜不停的在起作用，都是它，但是呢你又找不到它啊。盈怀而无知，变量而非觉。盈怀就是你的整个的身心世界都是它啊，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怀是心理啊，是内心啊，就是充满了你的内心，充满了你的八识，充满了你的心意识，充满了你的思想，但是它又不是真实有那么个东西，又没有这样的一个见闻觉知。 岂见闻觉知之用，又没有见闻觉知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体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见闻觉知啊，没有一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这是萦怀而无知啊，你又找不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智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物，变量而非觉啊，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但是啊，又没有真，又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啊，没有一个实有的觉，没有一个能觉和所觉啊，本成而非故啊，它不是说从过去慢慢慢慢修到今天成的，它是本来就成就的啊，本自具足啊，本自无染啊，本自圆成的，它不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从原来没成修到成的，不是这样，它不是修成的，它不是次第所到的一个啊，它不是时间这样的一个范畴里的东西啊，它是超越时间，超越有为，超越修正的啊，本成而非故，不是过去有现在啊，过去没有现在才有的，今现而非心，那现在你忽然因缘际遇啊，你认识到了啊，你悟到了本有啊，但是它又不是才现在才刚有的啊，它是从无始以来就有啊，所以它又不是啊过去的，又是过去的啊，又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一直都在。哎，这是本成而非故啊，今现而非心，非故非心，非有非不有啊。不磨而自明，浮盈而自净啊，你不需要磨制它啊，它是本来清净的啊。所以神秀大师讲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啊，这个拂拭就是磨制啊，就是打磨啊，勿使惹尘埃。那六祖呢，看到他这个偈子还是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见到根本啊，六祖写了一个偈子啊，这个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本来清净，本来就没有任何法任何东西染污，你不需要磨制啊，这叫不磨而自明，虚明而自照啊，不需要用一点点的妄想啊，一点点的功夫，一点点的造作，它就能够显发我们的本性。那为什么有的人就看不到自己的实啊本性呢，又不能起这个妙用呢啊，因为妄想啊，因为他在找，他在骑驴觅驴，枝上立枝啊，用上啊着了一个用，所以把这个不磨而自明的本体啊给盖住了。在这个意义上啊，你吸掉你持求的心，吸掉你的妄想执着分别心啊，吸掉你的种种的曲折的心，把这个假名为修啊。啊，有时候我们又讲啊，这个譬如这个啊明镜构现，对吧，这个构尽明现啊，你这个镜子上的这个构啊打掉了啊，你这个就现出来，这个是指啊另一个啊，就是另一种状态，而不是说在讲你的心体，是指众生迷的这个角度方便讲啊，你要把这些尘垢啊打磨掉，你这个本体就显现了啊。所以横垢尽除，光实现啊，心法双望，心即真啊。那不磨而自明，浮盈而自净，这个浮盈你不用去给它打光，给它磨出光来啊，你不用拿光照着它，你也不用起一个照着的心，你也不用起一个啊我要让它亮的心，它是自来本来就清净的啊。所以浮盈，这个盈也是一种动词啊，也是一个动词，浮盈就是你不用去打磨它，不用去使它发亮，它本来就是亮的啊。可谓妙体常住，灵光迷尘啊，这个就是心，我们的心性就像妙体常住一样，就像灵光啊，没有，从来都没有啊沉沦，从来都没有迷失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样的一种啊真实之相，就是这样。种种言辞，种种形容，种种譬喻啊，都是在帮助我们领悟啊，理解这个默契，这个真心啊，这个理解也好，领悟也好，本身啊，它一定是带着一种行在里边啊，你要去行，你要去默契的啊，而不是光讲一个理啊。所以这部论看上去在讲这个见地啊，讲这个理论，其实它都包含着实修的，只是你得会听啊，你得会用啊，你得会修啊。智德狭周，神性独立啊，这个智德是讲 慈心的啊三德啊，六位也好啊，法身德，哎，这个般若德、解脱德啊，哎，狭周就是啊，哎，弥不周遍啊，这个就是大而无外啊，遍一切处啊，周遍法界。那虽然周遍法界，但是他的神性、他的啊体性、他的寂灭的本性啊，又是超一切法的啊，绝妙不殆的啊，截然独立的啊，不与任何法作对啊，不与任何物啊混合。众妙群灵而普惠啊，一切的妙用，所有的啊这种觉悟的智慧啊，般若的智慧，一切的圣贤啊，哎，都是啊会得这一心啊，在这一心之处啊相聚啊相会啊，为万法之王啊，是诸法之王。我们总说经王啊，那个法王，其实都是指这个心性啊。三乘五性而名归，三乘啊声闻缘觉啊佛乘啊，五性哎，这个凡夫外道啊菩萨等等这些五性啊，都暗合此心啊，都不离这一心啊。明归就是啊默契，归啊就是啊合到一起啊，不要做归想啊，归不要做，它就是本来就是啊不离啊，又何谈归呢啊？所以假名为归啊，做千圣之母啊，这个诸佛之母就是这一心啊。你这个一心，你说它是智慧也好，说它是清净也好、自在也好啊，都是一样的啊，是千圣之母啊，独尊独贵啊，是最尊最贵的啊，没有一法能够超越啊这个实相之法啊，超越一心之法，无比无仇啊，没有任何一法能跟他相待、能跟他对待、能跟他相比啊，能跟他比拟啊，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没有办法仇对的啊。十大道源是真法要啊，这个十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大道之源，真实的一切妙法的啊心要啊。所以我们修行啊，只需要识得此心啊，悟得此心，用得此心啊，不住于此心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最上层之法啊。而没有那么多的葛藤，那么多的啊名相，那么多的啊分别去啊去搞啊去想那些东西，不需要啊，只用此心啊，就是最最真实的法药啊。玄宗不定啊，任悟性以方圆，妙应无踪啊，逐激情而隐显。玄宗就是他的痕迹啊，没有痕迹可得啊，你找不到啊，如鸟飞虚空一样，无迹可得啊。所以啊，没有踪迹，所以叫玄宗啊。玄宗就是没有踪迹可得啊，不定啊，就是哎，触摸不定啊，哎，人天莫测啊，逆行顺行天莫测，又是这样显现，又是那样显现啊，没有定法，没有定论啊。所以大家修行千万不要执着一个定论啊，一个规则啊，一个定法啊。你执着定法，你跟这个本心它的啊。他的这个特点就违背了啊，你自然就会受种种的苦啊，你就会受约束、受拘束啊，啊，就是自生障碍。那任悟性以方圆，它是随着啊这个圆而示现啊，在方就现一个方，在圆而现而就成一个圆，就像水啊本身是无形的，对吧？你倒在圆的杯子里，它就呈现成一个圆的状态啊；你倒在一个方杯子里，它就呈现一个方的状态啊；你倒在地上，它就呈现一个散漫的状态啊，你放在容器里，它就呈现一个体积这样的一个啊实体的状态。所以它是任物性随缘而视线方圆，视线大小，视线不同的啊。冷了它就变成冰，对吧？开水啊，烧开了就变成了水蒸气啊。所以它是不定的啊，它是没有固体的一个固，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啊。那妙应无从啊，它又没有一个来处，又没有一个去处。它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所去，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啊！但是它又微妙啊，又绝妙啊，又非常的啊玄妙啊！没有一个方所啊，没有一个去来啊，只是随着众生的它的根基，它的啊一个状态而隐显不定啊，这叫逐激情而隐显，是以本生末而。末表本啊，从本生末啊，从根本而生出这个智界啊，生出这些 枝节末叶，这些枝节末叶呢又显现出一个根本来啊。你没有这些枝节末叶，你也看不到这个根本啊，没有这个根本也显现不出这些末节啊。所以从本，以本胜末啊，而末表本，体用互兴啊，所以体上有用，用上有体啊，体用互相的啊，这个表彰啊，互相的兴发这个实相，一体之实相啊。真成俗而俗立真啊，这个真是我们的心体能够啊现现，能够啊这个随缘示现一切的啊相啊，能够这个法身示现啊，再来人啊，他会现凡夫相。但是虽然现凡夫相，现一个俗的相啊，而这个俗又能够觉悟啊实相，又能够表达这个真迹之法啊，所以他又不是停留在这个俗相上面，俗中有真，真中现俗啊。凡圣交应啊，又会视线做凡夫，又会视线做圣人啊，现凡夫，凡夫也不是真的啊，做圣人，圣人也不是真的，而这一体才是真实不灭的啊。此显彼而彼分此啊，又会啊现出男相，又会现出女相，又会现出一个出家相，又会现出一个啊居士相啊，在家相啊，又会现声闻相，又会现啊辟支佛相，又会现菩萨相，又会现佛相，又会现外道相，又会又现凡夫相。不管怎么现啊，这在这个地方这样现，到那个地方又那样现了啊，就是此显彼而彼分，彼分此啊。虽然现一切相，但是它的真实相是啊不变异的啊。主办其参，生成佛而佛度生，因果相彻，净无性啊，净无自性而他成自。那心无自性而自成他。好，我们先看到这啊。这个主办其参，就是不管是作为主人也好，作为客尘的烦恼也好，其实他都是性是平等的啊，是一即平等啊，也没有主客。也没有一个啊所谓的真和假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其参就是平等的啊，主办是平等的啊，是一齐的啊，是互相包容的啊，互相混融的。那众生成佛呢啊，也是他在启用，那佛度众生呢也是他在启用，所以也没有一个众生成佛，也没有一个佛度众生，都是一心的一个妙用，一心的游戏，自心和自心的一个作用，只是一世间法，依我们凡夫啊，依众生来讲，叫众生修行成佛，佛度众生，其实都是啊妄想，都是假名啊。那因果相彻，因果也是方便说啊，相彻就是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相彻就是互相的啊，都是啊完全平等的啊，是一迹的。啊，这个一迹就是在一个境界里边啊，因即因即果啊。我们分别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前因有个后果，其实这个前因后果前后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妄想啊。即因即果，果即是因，因即是果啊。那净无自性而他成自，哎，那其实净无自性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净，那他即是自，自他就不二了啊。那心无自性呢而自成他，那心体呢啊，不仅净没有一个实有的境，心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心，那自就成他了，所以也没有自他之相。不管是心也好，境也好，能也好，所也好，都没有一个自他相，都没有一个二法相，都是不一不异的啊，都是同体的。好，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